晚安，伦敦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Victor。最近的你过得好吗？很久不见了。那大家可能呢，最近在这个不管在伦敦啊，还是呢在台湾呢，可能有很多生活上的变化，因为疫情的这个不同的变化。不知道你打疫苗了没有？我们也谈了很多之前这些生活上面的困难，或甚至是工作上面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阴影笼罩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该怎么样就是尽量的能够不要被这样的情绪所影响，然后走出自己新的一些方向呢？那我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呢，在这疫情之下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变，也许呢对你也会有帮助哦。那么最近因为很多人就封在家了，很多聚会啊活动的不能参加，这让我想到以前一件事情哦。以前我在放假的时候，比如说去回台北探亲，回去探亲的时候，除了当然会看看我家人啊朋友们之外，那很开心，但也会呢把握机会呢看看，最近呢有没有什么新鲜好玩的新开的地方啊，或是呢新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那这时候呢就要搬出我以前上过节目的这位 Richard。 那 Richard 之前谈过很多他在伦敦的发展的一些故事哦。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往前看看，有标注这个 Richard 的一些集数，就可以听到他的精彩故事。不过呢他呢那时候呢有时候会跟我一起重叠在台湾的时间，在探亲的时候，那他就会跟我说，有一个网站你知道很棒啊，叫 AQ Pass。 那这个 AQ Pass 就是一个网站呢，就是他列举了非常多的一些正在发生好玩的活动，有点点像 Meetup。 好，但是呢一般来说是 Meetup 就可能只是比较不是那么正式一群人聚在一起做一些活动，那 AQ Pass 比较像是一个你是办一个活动的活动方，然后呢它比较正式的呢有来举办一个在某个地方举办一个活动，你就可以去参加。那我后来知道这个网站，觉得很不错啊。那这个当然这个连结会给大家，大家不用担心啊，在下面可以放这个找得到。那么以前我就会去报名这些觉得好玩的活动，然后呢就趁着放假的时候去充电一下，就是看这个有新的什么电商趋势啊，还是那个怎么讲什么向上沟通之类的，就是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活动可以参加。那这当然仅限于说放假的时候去，那也很多也是实体的这种教室，所以我也只能去比如说在台北举办的为主哦，没办法跑太远，因为放假时间有限。而且呢想说这个活动有值得到我跑这么远吗？比如说去别的县市去，那可能就不是很划算。但没有想到啊，最近因为这个很不幸，台湾因为这个疫情呢这个前阵子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警戒啊，那也很多的活动呢就不能举办了，因为不能够这个聚会嘛。所以呢就因缘机会，这些活动就变成线上的。突然之间呢，我突然就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意识到说，那这不是我的好机会吗？因为以前呢只有我在放假能够做的事情，就说比如说我这个休年假的时候，可能一年就那么一两周，那突然呢就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呢也来参加这些活动，因为是线上的嘛。那我只要呢运用好这个伦敦这个全世界中心的这个时差，我就可以呢也来参加。所以呢我就开始去重新把这个 AQ Pass 翻出来，发现哇里面这网站还好好的，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活动。更神奇的是有大量的活动都改为线上，所以就让我说那这样的话我也可以来参加。那反正呢我报名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嘛，他也不是大概也不是很重要，那我呢就可以一起来参加。那今天我就要来分享这些我参加的最近参加的很多哦。那我参加这个几个我觉得比较特色的，然后呢给你一种 taster 吧，就是一种感觉说你可以试试看大概是怎么样的活动哦。那其实活动非常的多元，有些呢是实作坊，比如教你做戒指啊，教你做木工啊，那种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比较难改线上哦，除非他把东西寄给你。所以我一般参加还是偏这个心灵成长啊，或者是职涯发展这种为主，因为我觉得可能对我的职涯发展会比较有用。然后更有趣的是我参加时间呢一般都是星期六跟星期日的伦敦时间的早上7点到12点之间哦。那想说为什么这时间那么怪呢？其实呢不会，因为目前夏天的时候伦敦跟台北的时间是 这个差七个小时。那这样的话你就推算，如果说一个这个台北呢举办下午两点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呢，那你就是早上七点。那想说、太苦了，怎么那么早爬起来，但是没关系啊、这个如果活动真的很棒的话，那就爬起来。那结束的话可能是早上九点，那你一天也刚刚开始好，所以其实我真的为了参加这些活动比平常更早起来啊，真的比上班还辛苦。但是呢想想哎，这平常呢做不了事，现在可以做，想想是不是就很值得呢？好、值得值得，好再做。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些活动呢它其实是要费用的，所以我必须要先声明哦，就是说这个费用呢是也并不是有些上是免费，那有些呢其实要两三百块台币啊，那有些呢甚至到好几千好几万，那就是你就要这个按照自己的财力量力而为。那其他部分都不会很贵，大部分可能就是三五百块，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价嘛。然后我觉得这个这样讲起来 CP 值其实蛮高的，因为一般很多干货在里面了。好，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就是说到底呢我参加这个最近几个有什么样的感觉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的。那我就举了四个那其中有两个大类别，一种呢是属于纯粹是有点像有点像什么说明会，或是这种分享会的概念，就是说他可能会请一些非常职场上非常有名的一些达人啊、牛人啊这种人，然后呢他出来之后呢，他就会做分享。那一般呢，就是可能台上就是虚拟的这个台上可能有两到四个人，那就是一个 panel 就是一个这个我们这个很棒的一些专家学者讲台的感觉。然后接下来下面就一群像我们这种小朋友在下面，然后就听，然后就可以发问。然后呢，那一般你很难去上麦，或是你去就是把镜头打开，甚至有些是不允许的。好，那他呢就是有可能用各种的平台，就是说Google Meet 啊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他自己选的好 Teams 啊都有可能，Zoom 也有可能。那你就是把你的问题打在那个 Q&A chat 里面，然后呢接下来他就会把的问题呢可能有一个主持人，那主持人就会把你的题目念出来，你就可以获得跟那个讲师的一些这个互动的机会。那像一般这种的活动呢，它呢就是属于干货会比较多，因为他请的讲者一般都是小有名气，或是有点至少是蛮有经验的讲者，我觉得都不错。好，就是我参加这几个我觉得还蛮好的。那第一个呢，它是比如它的主题叫做黄金面试公式如何在欧洲求职。那这个很特别的是，因为虽然说这个 AQPA 是台湾为主的平台，但是既然也有偶尔是它是主要针对在海外的台湾人士，或者说从台湾人想要去欧洲发展的这样的人，然后设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会。那他就请了三个不同的这个专家，那其中有这个他们就是各行各业，一位呢是在 Central 当这个顾问当蛮长一阵子，另外一位是他在一家金融线上交易平台然后做 marketing， 那另外呢是一个在德国顶尖的这个顾问公司，然后也刚刚是任职。他们在谈的就是面试就是说这个在德国面试的一些有趣的情形那比如那我这是我今天参加所以就非常的印象很深刻。那这三个人都很好都分享了很多，他们就想说哇，面试这个前中后有哪些事情，面试前是什么感觉心理状态，面试中还有面试后这样子。那我就分享我自己收获的一个心得，就是说在德国面试跟在欧洲其实蛮像的，跟英国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德国还是比较德国人多所以他们有一点在重视的就是国际经验，因为可能他们在德国可能相对于美国或其他地方，可能这种国际性的人才的这个比例并不是很高，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德国求职的话，他们可能会希望你尽量还是这个有一些国际经验为主。那对于台湾人来说，或是你是华人的话，那应该蛮简单的，因为你基本上可能生长的环境就是在国际，所以反而是他们最难达到的很多德国人最难达到，你反而是最先拿到，那所以反而是有其他的部分要去加强这样子。好，那就是这个给你一个感觉就是黄金这个面试公式的这个一个说明会还有分享会。那第二个同样这个类型呢，就是它的名字叫做合作四将谈四个将就是他请了四个名人 来谈。那这个呢是完全免费的活动，但我觉得品质也非常的高，他就请了四个呢非常厉害的顶尖业务人员跟行销人员来讲他们自身的一些经历跟发展。那其中有些呢是他可能是什么 KKBOX 的非常厉害的人，那有一些呢他是可能是做一些其他相关的业务之类。那有一位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就是自己开行销公司，然后他在这个创业之前啊，那他们就人找说，现在这个味全龙这个棒球队要成立，那你有没有办法在没有任何行销的预算之下呢，把这个他们这个味全龙的这个行销就是选秀的从第一轮开始选球员进来这个过程啊，把它变得这个非常声势浩大，然后甚至呢可以带来一这个赞助的收入。然后呢他就觉得这就是他做的一些这个战功他想要分享。那另外一个他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其实常是这种就是你做这个销售业务啊，其实常第一步就除了要取得对方信任感之后，就是你要找到一些机会去开启一个对话。于是他就讲一个非常小而且非常有趣的故事，让我至今难忘。他就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路上可能经过，也许比如台北车站或一些这个热闹区的时候，有人在卖爱心笔。然后大部分你看爱心笔的时候，就是他就是拿那个笔啊，要买一支，要买一支，你可能完全不理他，就走过去，就想说我不需要这样子。可有一次呢，他就走，然后呢，突然他就经过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人他就说：“先生，你可以对我喊声加油好吗？”然后那个人他就听了，加油，你愿意帮我买一支爱心笔吗？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他就讲这故事呢，就觉得非常好笑，就是说他其实这个运用到两个这个行销的手法，这个卖爱心笔的人，第一个是说他想要开启一个对话，因为你如果他直接对你说你要就可以买我一支笔嘛，当然你当然不会理他嘛，因为就是他可能你并没有想要跟他开启对话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对我说声加油吗？那所以这个呢，他就是好像开启一个比较正常的对话，所以这是第一步。那你就开始跟他对话，好啊，加油。那第二个心理要素就是说，他先跟你要一个非常成本低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是说声加油，对你来说举手之劳，动动口而已啊，不费任何金钱跟太多力气。那接下来他就问你说，你要不要买一支笔？那就是常见的得寸进尺法，就是说你如果答应了一件比较小的事情，然后呢你在被要求做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被就是你许可的这个几率就会大很多，这样子。所以是很简单一个爱心笔的事情哦，就慢慢可以带出很多行销的一些理论跟这个业务的一些销售心法。那我这个故事我觉得哇，这个故事讲的虽然你觉得可能这听故事听起来像笑话一般哦，我交给小助手听的时候他笑到不行哦，真的很想就觉得就很想打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故事，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玩，就是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记住这些简单而有用的行销的一些说法。不错啊，对，免费活动。那我那时候呢就是这个虽然刚睡醒哦，很朦胧，但是我听了这故事马上就醒了这样子。那听完这样的类型的时候，我想大家就有感觉说就是一定会有干货哈，因为这种的话就是他一定要请一些好的东西，塞一些东西在里面你才会来。好，这是第一个类型。那第二种类型就是我今天要分享另外一种类型，就是属于工作坊的类型。它有点像就英文就是 workshop 这种感觉，它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哦。因为前面那种是可能有大量人参加，可能50、100、上千人参加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其实主要是台上的人在互动，那四个人跟主持人在互相互动。那这个工作坊呢就完全不一样，它是属于台线下的这种互动居多。怎么说呢？我参加的这个昨天参加的这个叫 Design Thinking 哦工作坊。那这 Design Thinking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请了一位，就是这主持人是一位留学这个 Brighton 的一位，他做 Design Thinking 很这方面的人，后来他也以这个为职业在开始在做。他就想说，我教一些我身边的人，还有就是像我这样完全不是 designer， 就是我们不是设计师啊，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不懂怎么样去设计一些东西，我也大概也没有什么创意，大家可以从我的 podcast 应该听得出来，就是这样的类型。然后呢他就想说，可以呢怎么帮助你呢去设计一些商品，让它可行性的增高。那他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MVP， 你应该有听过，叫 Minimum Viable Product， 就是最小可行性商品哦。就是说他怎么去让你去从一个 构思、就是一个问题，发现一个问题，构思一个问题，然后呢设计出一个好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商品，但是又不会很高的成本、所以它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是说你先找到一个人访谈，比如说哎，你这个人嗨你好，这个你是文案伦敦的这个听众，然后呢那他呢可能有一个问题是说、我最近呢可能在家里啊，因为封城没办法上健身房，但要想要继续维持运动的好习惯，哦，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既然你就开始去问他一些问题，哎，那你是怎么样做的呢？你有哪些方法？就说哦，那我就开始用一些工作的空档，因为我在家里工作嘛，就开始喜欢做瑜伽，然后呢，我就弄了个瑜伽垫，然后呢，就开始工作空档15分钟就做一下瑜伽。哦，好，那你做瑜伽的时候，你发现哪些这个好跟不好呢？就说他就说时间很零碎啊，因为这个可能一次只能做一下下，因为15分钟，但是呢他做的时候呢有点孤单，因为没有人陪他嘛，以前在瑜伽教室有人一起做。另外就是说他很怕做一做受伤，于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你这个分组好，然后呢就开始说好，那你这组的人就开始去针对这个问题好去访问他，然后去设计一些问题。然后我呢就开始跟几个人分了几个一些组，那这个分的人呢，有学生，也有业界的各种不同样的人士哦。然后就开始就多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呢就开始设计。然后我们可以呢怎么样设计一个商品？比如我们就设计一个 app， 然后呢当然是用想的啊，就纸上想的哈、哦。然后想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说，哎，那这个 app 你觉得怎么样呢？我会不会帮助你这个解决问题？他可能说，不错，可是要改善。然后呢就一直改，然后改到最后，你就大概有一个发想说，原来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它其实教你是一套方式，就是一个思考的方式这样子。那这样的 design 这个 thinking 的话，其实很棒的地方就是它并不会并不会很有压力，因为其实大部分跟你一起参加的人都是可能都蛮像的，就不是这个业界的这个专家人士，可是有一个专门的人来带着你，那你透过他的带领跟引导呢，你就可以很容易上手他想要给你的一些核心价值，比如说这个 design thinking 的一些四个 D 的步骤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好处是它是有一些干货，因为它是教给你一套像模板一样，然后你可以套用。那另外就是你可以选一些你可能跟你行业有关相关，但是你又不太熟的一些知识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跟别人的一些互动，你不会觉得啊自己很孤单，好像怎么我是全场最笨的人，不会。那你也不会觉得说啊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太难，很难学，也不会。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小组一起学习，我觉得蛮好的。最后一个活动我要分享的是这个我之前参加一个叫行动计划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的话，其实是由一对这个兄妹啊，他所带领的。他们是主要在讲是说，他们如何从一个上班族，他那个妹妹是一个空服员，然后后来他就旅行很多，他就变成是旅游作家、部落客，后来就转成自由工作者。然后呢，他就说他是怎么样，他就分享一些怎么样一步一步，他从自己的一些构思想法，到慢慢呢，就是从就是慢慢转，就说哎。就是可以慢慢把自己的形象啊，还有经营自己的社群啊，到可以有收入来源这样子，他自己一个例子。但事实上，这样的他的这个经验分享并不是很多，而主要是他分享他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呢，他就让这些人呢去想一想你的梦想是什么。所以呢，其实每个人他是虽然有分组，但是每个人其实是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梦想。比如说那时候我们这组就有三个人。我还有一个电子公司的一个业务，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资深的社工人员，那我是金融业，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开始不同的互相去开始去想说啊，我的梦想是什么，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那我们会互相呢分享我们之间的梦想。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好，现在呢你们来互相对对方诘问五个 why， 五个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比如说问那个社工就说他想做一个社工资源规划师，诶，目前没有这个职业存在。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问说，诶，你为什么想做社工？你为什么想做社工资源规划师呢？为什么这工作对你是有意义的呢？为什么这时候会带你这个工作会带你成就感？为什么这个工作不存在之类的，就问头就为什么。然后让他并不是需要去挑战他，而是让他去想说，哦，可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个，他可能真正我的长处在这里，或是呢其实我真正想要并不是这个，这样子。所以它是由向内心去寻找答案，它是帮助每个人呢去 向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透过一些组的方式呢去做一些比较心灵上的交流，听起来比较玄一点哦。那其实这样的活动呢干货会比较少，但是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故事想分享给你，就是说他这个社工他就讲了一个，我们就当然就是刚刚就问说为什么啊，你为什么想做社工啊，我们就问很让我说为什么你会想做社工，因为社工是很辛苦的工作，而且他服务对象很多都是这种身心障碍的，而且他是身心障碍的人士，他可能肢体上有残障，但是却还有这个他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要克服哦，这样子，所以还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所以他做的是特别难的哦，就是这样的一个障碍的人。他就分享一个故事，他就说当初他那时候在读社工系的时候，他也不是说非常的肯定，可是后来他去实习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就碰到一位这个小儿麻痹的一个患者。那小儿麻痹的患者他虽然智能什么都很正常，可是呢他的这个身体呢非常的不太方便，因为他行动不是很方便。然后呢他就问这个小儿麻痹的这个患者说，诶，那你为什么就是你怕的是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你常常不出门呢？那这个小儿麻痹患者就跟他说，因为他很害怕下楼梯，因为他下楼梯的时候很容易摔倒哦，没有扶，尤其是没有那种扶手的那种楼梯，他非常容易摔倒，所以他就非常的害怕，就不愿意出门，尤其是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之下。那他听完之后呢，他就那时候在实习，他就找了这个职能治疗师，然后呢就一起透过这个人特别的他的，因为小儿麻痹可能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他们就设计了一套比较安全可以下楼梯的方法，然后呢让这个人可以自己学会下楼梯。后来经过了一阵子的练习之后，这个人他真的可以自己下楼梯了，然后呢他就非常感谢，几年之后呢他就还常常回来就跟这社工讲说，非常感谢你啊，当初花了那么多时间找了一个这个外部的资源来教我怎么下楼梯啊。他后来不但可以自己勇敢的出门，还后来还这个环游世界到处去玩哦，因为他就有了行动能力哦。那当初的那份悸动呢一直留在他的这位社工的内心，他觉得哇天哪，原来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那个成就感跟激动至今啊，他从社工已经二三十年了，依然没有离开他哦。那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他可以就是可以为对方做的一些事情，可以为这社会做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很有意义哦？那这个来源就是他成就感的来源。我听到就哇好感动，我说太伟大了，我真的是太惭愧了，就是他的这个情操真的非常的高尚哦。那你可以从这边很多人呢听到很多人的人生故事，你可能觉得没错，这可能跟我生活比较远，可是呢很棒的是它可以鼓舞你，可以把你的心灵层次再多提升。所以呢这一类的工作坊就是属于小型的，那要不然是给你一个模板，要不然就是向你的内心寻找答案哦，这样子。OK， 听完我讲这么多之后，有没有对于这个周末学习啊，或者是平日学习很感兴趣呢？希望呢有启发一些你对于疫情这个 lockdown 之下的一些新的想法。所以呢，也许你在 lockdown 的时候，你可以很悲观，你可以说啊，天哪，好糟哦，都不能去做这，不能去做那个。但是，比如说假设你住在台北、台中、台南，不管哪里，以后住在伦敦也可以，你可以想想，突然之间我再也没有国界的限制了。我呢，我住在台北，我住在台中，我可以参加伦敦的活动，只要时间是时差是允许的话，对不对？这个英国这个中午班的一些活动刚好是我的晚餐时间，在台湾，对不对？反过来也是一样，平日，对不对？或者是中午的晚上，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呢，你就可以参加很多这样的活动。那如果你在台北，你也可以参加台中的活动，因为就是线上的，是不是很棒吗？以前呢做不到的事情，很想见的老师，很想认识的朋友，再度跨越国界就可以达到。如果这样的话，也许呢疫情之下没那么糟哦。希望呢你也可以学习愉快，晚安伦敦，我们下次见，拜拜。